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今天是5月9号啊，礼拜五。今天呢，教宗选出来了啊，当选罗马天主教的新任教宗。这个人呢叫 Robert Prevost， 这个人是美国籍的一个教宗啊，这是历史上这个罗马天主教的第一个美国籍的教宗啊，这个叫 Provost。那么他当然他的代号名字叫做 Pope Leo 啊，李奥。那么现在呢译成中文名呢，把它译成一个字 Leo， 就译成梁啊，梁就是善良的梁，所以叫做梁十四啊，这个叫 Leo Pope Leo 啊 14 啊，就是他的十四。这个是个新消息啊，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讲这个啊，这个 Leo 这个教宗梁十四的新教宗。那么这个名字的选择呢，当然是有意的了。那个这个选这个梁字，那个要从用中文翻译就是李奥，那么把它译成一个梁字，肯定呢也有一个意思了，也就是良好嘛，这个意思。那么这个呢，我们说上一个叫 Leo 的这个教宗呢，还是19世纪末的那个叫梁十三世，就是 Leo 李奥十三，现在这个叫李奥十四。这个教宗的原名呢叫 Robert Prevost 啊，是一个美国生的一个教宗。那个我们讲上一个梁十三教宗呢，是在1891年发布了这个新式通谕啊，这个通谕呢就反映了对工人权利的尊重和在工业革命初期的这个社会问题的关注。这个是1891年的 Leo 十三世的这个新式通谕它里面传达的。那么现在到2025年的5月份呢，这个新的一任的 Leo 十四就上台了。那个我们今天看看这个解释了。那这个有一个是在美国曼哈顿的宗教研究中心的一个主任啊，他呢就说了，新教宗选择这个 Leo， 这个呢代表他是要继续这个 Leo 十三世的社会正义的工作，因为 Leo 十三世是讲了工人阶级的权利，所以现在这个教宗十四世 Leo 十四世是优先项目，就是考虑工人的权益，大概就这个意思吧。那个当然有很多人就解释了，说教宗选择的名号呢代表着新教宗的精神方向和意愿，他选 Leo 这个名字表明呢他有兴趣在当今世界推广天主教的社会教义。那也就是说教会和社会的分歧越来越大，那么 Leo 十三世是非常重视教会和社会的关系，关心工人阶级的权益，他现在选择了 Leo 十四，就说明了教会要更多关系到这个社会啊，社会的公正，那就不要等教会和社会呢越行越远，这个意义就是这样。那么当然也有不同的人讲了，有一个英国的天主教的神父说，这个 Leo 这个字在拉丁语当中呢是跟英文的 Lion 是同源的，也就是狮子的意思，象征的力量和勇气。那么按他的解释呢，就说新教宗呢在危机时刻会展现出坚强的领导的能力。那么当时呢，这个我们加利福尼亚州 Pasadena 的 City College 啊，就是我们的 PCC 啊，有个副教授叫 Edward Professor， 他在 exam 说呢，他说 Leo 十四选择这个传统称号，并且穿着传统的教宗的服饰，展现了他对于传统和历史的尊重，以及对于教宗职位的这个谦卑。那么我们说这个 Leo 是教宗使用次数第四多的名字。那我们说教宗有几个用的最多的，一个是若望，就是我们英文叫的 John， 这个呢大概有5-6个都叫 John。 第二个 Benedict 就是本铎啊，这个本铎也用5-6次之多。第三个用的多就是 Gregory， 叫格里戈利，这个 Leo 是第四多的。那么现在呢这个都到了14世了，你想有这么多。所以呢我们说教宗名字用的最多的就是 John Benedict Gregory 和 Leo， 那这一任的教宗呢叫 Leo 十三，就今天的这个消息了。 那个2013年，我们记得当时这个辞职的一个教皇啊，就叫 Benedict， 当时是 Benedict 16世，他辞职，一般的教宗都是做到死的啊，做到这个死于任上，但是 Benedict 呢，他就宣布辞职，说我的身体不佳。那么这个那个时候呢，世界充满了各种各样的阴影。这个教宗本铎16世辞职呢，其实对自己是非常好的。他在辞职以后呢，他活了10多年了啊，就是说集中精力去养身体。但是呢，在整个社会呢，现在呢又出现很多问题。全球化的秩序呢，它撑得住，但相对来说呢，反而是天主教会呢，在最近的10-20年里面呢，被撕裂得很厉害，因为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内斗，有各种各样的丑闻，天主教的教会呢，有点摇摇欲坠。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说方济各开始出现了。方济各就是刚刚去世的这个 Francisco 啊。方济各当时出来担任这个教天主教的第266任的这个教宗，那么他呢是因为这个天主教呢实在是太乱了，他出来呢就维持天主教。那么他做了这么好多年了。那么做到最近呢，这因为去世了，他是2025年的4月21号，因为中风和心脏衰竭啊，就在家里呢就去世，享年才88岁。那么4月26号下葬这个圣母大殿，那么他是第一个葬在梵蒂冈以外的教宗啊。那么这个就是讲到这个 San Francisco 啊，就是方济各。那么方济各呢，因为是年纪大，就已经下了。那么当时我们知道他下台以后呢，这个罗马天主教会呢就关门，就讨论了好多天啊。那到了这个昨天，这个消息出来的，就选出了这个新的，就利奥十四世。那个有一个故事有点特别，就是梵蒂冈的那个教廷的那个厨房上面的烟囱，如果冒白烟，就是已经选出了这个教宗哈。所以呢，昨天就冒白烟，就是他们不知道吃什么，有冒白烟，大家呢都盯着那个烟筒看，那就出来了。那么大家说呢，这个教宗呢已经选出来了。那么在过去的这些年代里面呢，我们呢对这个罗马天主教这个其实有很多的这个不满的啊，因为这个一个宗教啊，它呢这个有很多的丑闻缠身。大家知道最近这些年所出来的丑闻呢，总是跟性丑闻有关，因为大家知道天主教的这个神职人员是不结婚的，那么他不结婚的话，他如果有性的这个要求的话呢，经常遭殃的就是里面的男性的这些人员。所以呢，这些丑闻出来呢，让罗马天主教非常的撕裂。就是在这种相当撕裂的情况之下，这个教宗利奥这个14世就上台。那么现在呢，他上台也不容易，因为现在呢 Donald Trump 呢是搞得这个整个国家都在大乱，并且呢有很多的这些领袖呢都处在这种争议之中。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受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个，当从本质上来说，教会的职责呢，并不是要成就世界，免于战争，免于经济危机，免于气候的灾难，或者免于独裁的横行。教会呢，是一个宗教机构，它的政治影响力呢，如果也有，也应该是附带的结果。它主要是劝善的，它不是目的的本身。那我们说刚刚去世的这个方济各就说过，教会绝对不是公民团体，就是 NGO， 也不能够变成 NGO， 这是方济各说的。那我估计永远教会还是一个信仰的中心，它不是一个社会的组织，这一点呢要很清楚。我们看看西班牙的作家，有个叫做 Secas 啊 Harvis Secas， 他写了本书叫做世界尽头的上帝狂人，叫 God's Madman at the End of a World， 里面呢就描写了 他回忆到2023年，他随这个教宗啊，这个 Francisco 这个啊这个方济各出访蒙古的经历。他呢在那个经历里面，就这本书啊，就这个 Guts Madman at the End of the World， 到蒙古嘛，他就写出了这个世界其实矛盾这非常的荒诞的现实。那今天呢，当然呢，我们要用点时间呢讲讲这个新当的教宗啊，这个人叫 Robert Francisco Provost 啊，1955年生的，他是年轻啊，这个因为他是二战以后生的人，这个其实呢，这个所有的这个教宗我们所见到的都是在二战啊，二战期间或二战以前生的，这是历史上第一个在二战以后出生的这个教宗啊，就是教宗里奥十四。他呢，在教皇方济各去世以后，他是在5月8号举行的2025年的教皇选举会议上的当选的啊。我们讲就讲这个 Provost。他出生在哪呢？他出生在芝加哥，那就是真正讲英文的一个教宗。他的早年的牧师的生涯呢，他是帮一个叫圣奥古斯丁的一个教团。他的服务呢，大量的时间是在秘鲁的工作。他这个作为一个美国人，到南美洲到秘鲁，1985到1986年是一段，1988年到1998年10年又在秘鲁的工作。期间他在秘鲁担任过教区的牧师，担任过教区的官员，担任过秘鲁的神学院的老师和管理员。2001年到2013年，这个现任的新教宗呢被选为圣奥古斯丁修会的总会长，后来呢又回到这个秘鲁担任奇克拉月的主教，2015年到2023年。2023年，当时的教皇方济各呢任命他为主教部的部长兼拉丁美洲委员会的主席，并且呢当年2023年就封他为红衣主教。这些角色呢就提高了他作为新选教皇的这个知名度，就开始有人知道他拉丁美洲的这个主教。拉丁美洲是个天主教人数非常大的一个州啊，他差不多所有人都信罗马天主教。Leo 呢，他有两个国籍，一个是美国国籍，他美国生的，另外呢他有秘鲁的国籍，秘鲁啊，他有双重国籍。他呢是在罗马天主教来说呢是第一个来自美国的或者秘鲁的这个教皇，他也是第一个来自他那个教团就圣奥古斯丁教团的教皇。那么他呢这个是完全遵循了圣奥古斯丁这个派别的教规啊。这个 Leo 他呢就是非常的遵从他们的那个座右铭啊，他说在基督内我们本身是一体啊。他呢讲了很多的这个故事，我们现在呢就先讲讲这个教宗他的背景。教宗的原名呢叫 Robert Francis Prevost 啊，他叫 Prevost。 他在伊利诺斯州的 Thornton 过的童年，1955年9月，他生于伊利诺州芝加哥市的布朗斯维尔区的仁慈医院。他的妈妈叫做 Mildred Prevost， 那么毕业于这个德保罗大学。他的妈妈获得图书馆学士的学位。他的爸爸叫 Luis Marius Prevost， 是一个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美国的海军的老兵。那么他呢回来退伍以后，他的爸爸担任过伊利诺斯州格伦伍德市的布鲁克伍德167学区的负责人，是教书的。他的爸爸呢是意大利和法国移民的后代，他的妈妈呢是海地出生的一个男的和新奥尔良出生的一个美国女人的这个女儿，所以他的血管里面有意大利、有法国、有海地和美国新奥尔良的血统，四个方面。他呢应该是路易斯安那州的一个混血儿了，所以他的样子呢长得呢不像那种所谓英格兰萨克逊的样子啊。 Provost 他有两个哥哥，一个叫做 Louis， 一个叫 John 啊。这个新任的教宗呢，这个 Provost 在伊利诺斯州的 Thornton 这个城市长大。 多尔肯呢是和芝加哥西南的接壤的一个郊区，是芝加哥的一个郊区叫多尔肯啊，开车很容易去的。他在圣母升天教区长大，在那里上学，参加过唱诗班唱歌，并且担任过祭坛的男童的男生合唱。1973年他在 Michigan 州的这个 Holland 市的一所小型的神学院叫圣奥斯汀神学院读完高中，因为学术成绩优异获得了这个嘉奖信，那么名列光荣榜。那然后呢在学校参加了演讲和辩论，55年生的啊。这个 Provost 1977年在奥古斯丁修会创办的维拉诺瓦大学获得数学理学学士学位，他读完高中他学了数学。1982年他获得了芝加哥天主教的神学联盟的神学硕士的学位。他呢后来呢又到罗马的这个圣托马斯阿奎亚纳那所宗教大学呢获得了这个教会的博士学位。1987年他的博士论文题目就是圣奥古斯丁修会这个当中的地方修道院院长的作用，就是论他的这个信的这个宗教。这个维拉诺瓦大学在2014年呢是授予他荣誉的博士学位啊，所以这是讲他的教学。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今天呢我们用一点点时间讲讲刚刚上任的这个罗马天主教的新教皇，就是这个 Provost， 现在叫做 Leo 十四世啊，我们把它叫梁十四世。那么他的原名叫 Provost， 是个美国人，在芝加哥生的。他呢在作为圣奥古斯丁修士的那一年，他呢就当是个见习期，他见习期在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在里面的一个圣母堂里面去做修士的。他呢从小就立志当一名牧师。1977年他用见习生修士的身份加入了圣奥古斯丁修会。那么1978年呢他宣誓，1981年呢再次宣誓，那么最后呢就开始呢是由罗马奥古斯丁总主教这个任命为神父，他就当上了神父到82年。那么他呢在天主教的神学联盟学习，他并且呢在芝加哥的一个高中担任过物理和数学的老师，所以这个人的物理和数学是非常的好的。但是呢他在1985年就加入了秘鲁的奥古斯丁传教团，那么然后就到秘鲁传教。1985年到1986年他都在那个地方呢去传教。1988年他在回美国没一年以后又回到了秘鲁，花了10年的时间担任秘鲁的一个奥古斯丁神学院的院长，在那里面呢教法律，教当教务长等等了。那么大家知道秘鲁当时呢有一个日本裔的一个总统叫藤森啊，富吉罗马多，那个人叫阿尔伯托·富吉莫拉啊，就是藤森。这个藤森呢，是一个特别喜欢用这个秘密主义、恐怖主义的这么一个总统。这个富吉莫拉后来被审判了，要抓他这个秘鲁啊。他在这个藤森的这个时期，就这个富吉莫拉托埃拉，在这个时期，那么他呢对这个事情非常反对的。他呢这个要他向国家道歉，那个特别呢是强调秘鲁在这个藤森的时期动用恐怖主义的军队迫害政治的对手，他要求藤森呢为国家道歉。藤森后来给秘鲁抓了，这个就不用说了。那么他认为呢这是他担任过在秘鲁愿意干的，因为他面对是一个暴君，就是藤森。但是呢他呢还捍卫很多这个秘鲁的人民的权利，但是呢他反对其中的一个极左翼的叫做光辉道路的这个秘鲁的游击队，因为这个光辉道路是个极左派，使用恐怖的方式去杀政府的人员，叫 Shining Path。 这个秘鲁的光辉道路的游击队当时在秘鲁呢老百姓当中很多人愿意支持他，因为他杀这个政府的人， 但是呢，我们说这个我们的这个利奥十四教宗呢是坚决反对的，因为他们是血腥的用屠杀。那么1998年，这个 Provost 呢就回到了芝加哥，在芝加哥呢又重新担任芝加哥的这个圣奥克斯丁的这个教会的这个会长了。他在秘鲁呢已经干过很多年了。那么当时呢，这个有些问题的，因为当时在这个有一个叫 James Ray 一个牧师，是圣奥克斯丁教会的牧师，他呢就因为性侵未成年人就被停职了，所以呢这个呢就对他也有所联这个影响。这个 Ray 呢就是这个圣奥克斯丁会的这个神父，犯了这个罪，那么当然呢就被他赶走，被美国的这个主教把他赶走了。那么这个 Provost 呢他就继续在那里担任，他担任呢就在那里当这个芝加哥的圣奥克斯丁会的修会长，他担任了两届，每届6年，所以一共当了12年，2001年当到2013年。他任职期间呢，他倒是有很多人在他的手下的人呢受到起诉，都是受到性侵犯未成年人案嘛。那么所以呢这个他也很头疼啊，但是他也没有办法，这是他在任内所遇到的一些事情。2014年这个11月份，教皇方济各 Francisco 就任命这个 Provost 就担任这个主教啊。2014年他继续的升，他呢这个越来越高了。他呢就在成为主教以前呢，他干脆呢就不当美国公民了。他在大概2015年，他呢就规划成为秘鲁的公民。所以这个主教呢是美国人，他有美国的身份，但是他宣布呢规划了秘鲁的公民。美国好像不承认双重国籍，所以现在你说这个 Provost 是个美国人呢，未必美国政府会同意，他倒是应该是个秘鲁的人。那么在这样的过程里面呢，他两边走了，因为芝加哥和秘鲁呢都有很多的这个宗教的事情发生的。那么他呢2023年呢他就开始被高升了，我们刚才已经讲到了，就是方济各任命 Provost 呢作为主教部的部长。那么2023年的9月份并且任命他到罗马，到意大利的圣莫尼卡，在这个教堂里面担任这个虚机执事，成为主教长。那么他在教会里的知名度呢，就是因为调到罗马就突然间飙升了。他呢在这个过程里面，这个得到了教皇方济各的各种的这个提升。方济各大概也就知道 Francisco 知道自己的身体不好，他需要找一个助手。那么他呢跟这个 Leo 十四世的见面，也就跟 Provost 的见面呢，教皇方济各对他是非常的欣赏，觉得这个人呢很稳重，是非常的不错。所以呢他呢是现在呢已经是正式担任的，就是2025年这个开完教皇去世以后，在2025年的5月3号这个教皇选举里面当选为教皇。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我们知道他上一任这个叫做方济各 Francisco 非常有名，在当以前就已经名气很大了，但是 Provost 到现在呢都被大家认为是一匹黑马，因为他是教皇方济各各方面的盟友，但是呢他呢是一个很容易妥协的人啊，很多人认为他代表了庄严的这个中间路线，也就是他不愿意走极端，他不会说过分的走到左，但是也不会过分的走到右，这是他现在的态度。那么他现在呢这个已经是宣誓就职了，并且呢用拉丁语呢也是跟全球嘱咐了。梵蒂冈就说这个利奥十四是圣奥古斯丁教团的第一位的教皇，也是第二位来自美洲的教皇，因为方济各是来自阿根廷嘛，他就是第二个来自秘鲁了，他并且是在北美生的第一位教皇，就是美国人从来没有一个当过教皇的，他是第一位，并且呢 他有秘鲁和美国公民的双重身份，那么他应该是从12世纪哈德良四世以来的第一位来自英语国家的教皇。从那个公元12世纪中国宋朝以后，这个罗马教廷就没有过来自英语国家的这个教皇，他是这个时候的第一个。他呢，并且呢，他也是叫 Leo， 因为上一个的 Leo 十三是1878年到1903年在位的，过了100年以后，他用 Leo 为名字叫 Leo 十四，并且呢，他是第一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生的教皇，他生于1955年呢，这个就比我的年纪还小了。他呢是267任的教皇。那今天讲讲这个 Provost 的这个新的教皇，他有两个兄弟啊，一个叫 Louis， 一个叫 John。 Louis 呢是一个退伍军人， Provost 当选教皇的时候呢，他的哥哥 Louis 呢住在佛罗里达州，年纪不小了。 John 呢是一个退休的天主教学校的校长。这个当然呢，他当了教皇以后，这个美国广播公司 ABC 呢就去采访他的兄弟，采访了这个 Louis，就跟他说的，就说这个 Provost 上一年级的时候，当时他的家隔壁有两个邻居，就说这个小孩将来会成为未来的教皇。这个呢倒不是真是假，我估计路易斯不会撒谎，但是呢就当时同学呢居然有人这么看好他，说这个人呢有可能当未来的教皇。你看多少啊，一年级的时候就说他当教皇。他们的母亲啊，就是刚才是这米尔德啊的这个1990年就去世了，他们的爸爸 Louis 呢1997年也去世了。那么这个 Provost 在童年的时候大家都不叫他的 last name， 不会叫他 Provost， 都把他叫做 Bob 或者叫做 Rob， 就把他叫这个啊，叫的简单。在教皇选举的前一天晚上，那个 Provost 和他们的两个兄弟，就是 Louis 和 John， 都商讨了未来教皇的名字，又跟两个哥哥打电话去商量了。那么这个教皇呢一般都是语言特别好的，很少有说哪个教皇只会讲一种语言，他起码会拉丁语吧，就多一种，除了母语以外。这个新的教皇呢除了母语英语那是流利，他是芝加哥生的，他当然流利了，他还能够说流利的西班牙语，因为他在秘鲁啊他干过了一二十年，他在南美洲熟悉的不得了，他能够讲一口流利的意大利语，他还能够讲非常好的法语，他还能够讲葡萄牙语，他能够朗读拉丁文和德文，所以也是一个七八种语言的一个这样的教皇。那教皇外文多呢，我们都是真是知道的。这个教皇这个职业呢，因为你面对的这个信徒啊，来自世界各地，你能够会说的语言越多越好啊。当然有些国家根本就没有多少天主教的人的比例啊，像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天主教教徒呢很少很少啊，就是信基督教的那就叫新教的为多。那天主教是在这个亚洲地区比较少，在日本啊，在韩国还有一点啊，这个不多的，但菲律宾多啊，这个菲律宾的信罗马天主教的是很多的。那么但是在欧洲，在美洲，特别是拉丁美洲，那差不多全部是。在欧洲呢，基本上南部地区都是罗马天主教，像意大利的一大部分，西班牙、葡萄牙这都多，法国也有相当的数量的这个天主教。那当然到了希腊那些呢，就像信这个东正教，还有这个像原来的南斯拉夫等等。今天和大家讲了这么多关于这个教宗这个 Provost， 也就是我们未来会讲的梁十四世，我还是习惯读 Leo 十四。他呢有什么爱好呢？他是一个球迷啊。这教宗呢他闲了没别的事儿，因为这个神职人员呢他也没有恋爱也没有结婚的，就是一个人过一辈子。他呢喜欢体育，他呢也喜欢打网球啊，他这个业余的时候他就会打网球，他身体啊，他年纪不大，55年生的，你看他还有的一做呢。他呢最喜欢看的呢是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就 MLB 的这个队。他是谁的粉丝呢？他是芝加哥的白袜，这个 White Sox 队的球迷啊，因为他长期在芝加哥，他就是这个芝加哥的白袜队的勇盾，这个是棒球赛啊。 棒球赛在美国就是大国球了，美国足球就是美国橄榄球，美国棒球，这个是美国篮球，这三个都是美国最大的这个球类。他呢到现场，在2005年啊，他跑到世界大赛，他就到了这个白袜队的主场的去参观比赛。当时他是一个高级的神职人员了。在秘鲁期间呢，他又支持秘鲁的最著名的足球俱乐部，就利马联盟。大家知道这个秘鲁的足球非常厉害，就不像美国了，在美国呢支持棒球联盟啊，这个 MLB， 那么支持芝加哥的白袜队。但是呢在秘鲁呢，他们那边呢这个球就打得不多，反而呢足球打得多，所以他到秘鲁住了这个10-20年呢，他就是秘鲁最著名的足球俱乐部利马联盟的坚决的粉丝。所以我估计呢，他到罗马现在住在梵蒂冈呢，估计晚上呢他的爱好呢还是通过电视看棒球和或者是看这个足球。好的，今天呢就和大家讲完了这个教皇啊，拜拜。